各位好，今天4月2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前两天啊，跟著名的博主叫夸克说，我们在网上呢有了一个小小的交流，其实说不上争论啊，就是一个交流。您可以在那个油管这块查他的那个频道，就叫夸克说。交流什么呢？因为他说呀，说现在的这个治安环境真的比90年代要好吗？对吧？因为他说，那现在孩子上学、下学都要家长来接送，对吧？那原来呢，我90年代上学的时候，就不用家长接送，就直接自己小孩子嘛，就自己走路上学啊，或者骑自行车上学啊，有时候甚至于呢，十几公里都可以这个这么骑过去也没事儿。那这个大学呢，现在呢也都给封闭起来，十几年前就封了嘛，对吧？原来呢大家都可以随便进的，现在都给封着，封到一起就给整个校园是封闭似的了。那这个怎么能说现在比原来的这个社会更安全了呢？其实这事儿吧，为什么我今儿想说一下这事儿呢？正好啊，兄弟，我当年在90年代的时候啊，尤其是9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我有一个特别有前途的工作。就是算是兼职吧，因为正职是在首钢上班嘛，当电工。那兼职是熟悉我的老朋友都知道，我是给人看场子的。北京最早的 KTV 的场子那是我看的，对吧？后来就是把这个这么有前途的工作放弃之后呢，就误入这个文化圈了，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来讲，不是不谁也不好说哪边会更好一些啊，必须得这么说啊，因为谁也不知道将来，说不定咱那会儿到一直干到现在，咱也发财了呢，是不是？那就等于是说，你但凡能看这场子，你多少在街面上你是得混的，你这得算是有一号，甭管这号大号小号，对不对？他就有这么一号人。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在这边这个治安环境。其实我也是有体感的。那个时代，我们啊，哈是没有所谓的这些，不看这些统计数字，他发了我也看不着，对不对？那但是呢，就能知道当时90年代的时候，那个治安环境并不太好。而且呢，是什么呢？我是在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不就是把这有前途的工作就放弃了吗？对吧？没接着在街面上混了，就混到这文化圈了。那就开始当记者，半个文化圈。那记者不能真的算文人嘛？哎，半个文化圈。然后呢，当记者呢，你最开始干记者呀，基本都是扫街面的。什么叫扫街呀？就是啊，不是拿条去扫街，就是跑社会新闻。社会新闻大量的是什么呢？都是。就其实是所谓的这个政法口嘛，对吧？哎，跑这样的新闻，这都干过。所以当时的这个治安状况，我们其实是做这一行，其实心里有数的。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90年代的时候啊，哈，这个原来那会儿去到广州什么的，那去广州那一块儿，各位90年代的广州啊，还甚至于到包括2000年到2010年左右。那一块的时候呢，基本上来讲，它的那个应该是说，广州火车站那是一个挺嘈杂的地儿，那个偷抢什么的特别严重。这个呢是当地的那个媒体的同行都是知道的，当然我没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往那儿一站，那会儿那个长相吧，就不像现在这么这个温和儒雅。对吧？那个时候呢，那也是光头一大胖汉子，往那儿一戳，也1米78，看上去1米80，这个简直就像是从东北下来以后视察工作的。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我就没事儿嘛。当然你说我有没有这个切身的说体会，这个每个人体感是不一样的。您想我原来那个德行，您说我能有什么事儿？我去他妈哪国他都没事儿啊，是不是这道理？但是呢，我太太当时2000年，就是她那会儿还小嘛，就是在那个岁数不大，不是小，岁数不大。那在2000年到2010年的时候呢，她在那个广东和这个香港这一边在生活，就是也工作也生活，对吧？那她就自己就被抢过，就在出租车里边直接那个进来就是伸进一只手，开着窗户嘛，啪就把手机抢走了。就这么着，手机丢了两个，就曾经到这个程度上，在哪儿被抢的？广州市局门口。所以那个时代的，那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就是在广州那一块儿。那北方有什么呀？北方啊，就是那种凿杯儿的，知道什么叫凿杯儿的吗？就是杯儿是杯头，就是拿那榔头在地下通道什么地方，咣叽给你一榔头往脑袋上打晕了，把身上的钱物抢走，那个是要死人，有可能会死人的，对吧？那个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所以当时的治安环境在体感上来讲，其实是没有那么好的。但一说上学，其实那个时代上学，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啊，哈，那实际上来讲，那个校门口，你特别好的学校，咱不敢讲。您说北京四中、北京八中，这可能好一些。你像一般点的学校，我那会上那学，就是还是当时的啊，海淀区的区重点呢，就门口天天的踪着一帮孩子，就是那个社会青年吧，算是。那不论是到那拍婆子也好啊，还是在这跟这个学生查价也罢呀，就天天踪着一帮人。那门口总是这样的。你要是说门口3天不打架，这老师都觉得很惊讶。哎，最近好像也消停点了，是吧？就真的是那样的。那会儿摆个烟摊什么的，那个、我当年我师傅那个还摆过烟，我练武那师傅还摆过烟摊呢，就一堆的小痞子在那儿。当然我师傅没事了，我师傅那街面上那是一大号人物，那个是真没有人敢惹的主，腰里常年那个缠着9节鞭的，那玩意儿抡起来打，那一般人是打不过的。所以呢，像那个时代我是有印象的。可是实际上他这么一说的时候，夸夸说老兄这么一说的时候呢，我是这么回复的，但是没有一个确实的这种证据，因为那个东西都是体感嘛，对吧？咱一说都是体感。后来呢，这两天我正好没事儿嘛，昨天在办公室就是组装一堆新家具的时候，这半照歇着的时候呢，就查了一点资料。我说我这体感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结果我发现呢，哈，我这体感呢并非不正确，还真是这么回事。咱必须得说，这些年以来，中国的治安环境是已经，就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是治安啊。一般对老百姓来讲，治安是什么？治安呢，它其实不是在于说很多的那个你说后边那些法治建设啊，或者怎么样，这都不算。就是你走街上，是吧？你有没有可能被抢？哎，被偷、被强奸，或者是说在那个在这个叫什么家里会不会入室盗窃？会不会经常见人打架？这个是老百姓所能感觉到的治安环境的好坏。咱别说那些东西，那治安环境这些年是不是有变化呢？我给大家一些真正的数字，咱别都说体感，老是人家老说我嘛，说你现在老是你应该是多说一些数据，对吧？我这一直跟大家讲，我这节目是跟人瞎聊天的，这个呢要情绪咱有数据，要数据咱有情绪，这都有。所以咱今儿呢说说这数据是怎么回事。这个呢，其实每年呢，中国是出于什么呢？中国法律年鉴的，那个中国现在的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在什么时候达到了峰值呢？2015年，对吧？是多少起呢？是717.4万起，对吧？然后开始这十年进入下行通道了。到2025年呢，创本世纪的新低，是多这个有多少呢？大概我印象当中是得有个，可能是降了一大半，就是恶性这个恶性事件。比如说吧，就是公安部就是把这恶性事件怎么说呢？是8类主要刑事案件，是杀人、伤害、强奸、抢劫、放火、爆炸、绑架、劫持，这是严重的8种暴力犯罪。这个呢，长期的处于下降趋势，而且呢，降幅特别明显。比如说吧，这个2021年的时候，这个刑事案件的立案数呢，就2015年呢就下降了29.9%，对吧？到25年的时候，全国刑事立案呢，同比再降了12.8%，就是从比21年又下降了。治安案件的同期呢下降了3.5%，对吧？严重暴力犯罪25年的时候同比下降了4.7%，这是有数字的。拐卖犯罪下降了多少呢？40.7%。那这个传统的盗、抢、骗这3种下降了21.2%，对吧？命案这是最明显的， 最典型的恶性案件，那破案率到了99.9%。公安部一直有这么一个规定，叫什么呢？就是命案必破。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在15年左右的时候是破多少呢？是大概是 85.7%。那到了这个25年的时候，它破案率就到了 99.9%。那可能好多人就说了，说，哎，你看现在这么多丢孩子的，对吧？他那个拐卖犯罪下降了41.7%，这个你怎么说这事儿？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是往往是现代传播手段，把这些搁到您跟前儿了。在之前丢孩子，你连知道都不知道，真的，你连知道都不知道。所以呢，它实际上来讲，它是已经开始下降了，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是有数据的，而且呢，咱这么说吧，就是原来啊哈，在那个最高峰的时候，90年最高峰的时候，就是杀人案10万人，我记得当时是多少呢？是10万分之2，我记得好像是，反正就是1.几或者到2，然后呢，到10年代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到了1左右了。到25年的时候，杀人案到了10万分之多少呢？10分之0.5，这在全球都是非常低的。那就有很多人又可能跟我说散人，你这个不对，你应该知道中共的这个尿性，对吧？他很多东西是造假的，没错，我绝对相信您说这句话，他是造假的，很多东西他会造假。但是您要知道啊，造假也是有要成本的，就是说他必须得是某些人他干了这些事儿。他才值得造假，不是说你每个人就是谁你过去都能给你造个假，对不对？所以呢，那只能是造假人干了事儿了，哎，可能是造假了，不给你报了或者怎么样，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可是造假人他没有那么多，能到这种程度的造假人其实是没有这么多的。那如果满大街都是造假人，老百姓就别活了，对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东西造假这个东西有没有？一定有，对吧？那个。我们把它这个东西给它刨出去，它的犯罪率也是在逐年下降的。还有一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很多的中国的这种案件，就是应该在国外它是已经被列入到犯罪率里边了，对吧？ OK， 好，你比如说家暴，那像这种情况下，那国外没什么可说的，或者虐待孩子这样的事情，在国外直接那就开始，咱就报警吧。报警完了抓，就到了这个整个的犯罪率统计当中。中国在这方面是不统计的，它因为它是直接调解这一块，对吧？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所以在中国的这个犯罪率上，确实有这么一大部分的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那这个犯罪率其实并没有特别，就是说这大部分的这些东西可能它没有真正下降，对吧？比如说小打小闹的这个街头斗殴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严重的暴力刑事案件，这个一般是压不住的。那除非你是真正意义上的，而且是相当高层级的造假人可以压得住。你比如说像那个像比如这个，就是甚至于咱这么讲吧，就当年那个市委书记把自己情人给炸死了。对吧？各位都知道这事儿吧？尸体弄得满街都飞，都挂树上了，肠子都挂树上了。就那个，你算是也算是有一号了吧？这个在官场上一样都没戏，那都给抓了。所以像这种暴力的这种案件，实际上确实是非常大的下降的趋势。这个是毋庸讳言的事情，对吧？这个并不是说这我是就是说给政府说话，对不对？而且呢，从90年代比，那就更下降的更多了。因为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90年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那会儿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这个而且还没有入市，整个社会啊处于什么状态？就是将富未富的时候，这个特别要命。我给各位说一个我个人的这个经验啊。我最怕去哪儿啊？就比如说去景点或者去农村或者怎么样的，就怕那种啊，就是他能看到你有钱了，但是他还没钱的时候，就是经济还没有汇集，经济改革这个东西还没有汇集到那地方的时候，这会儿的人是最坏的。这真的不开玩笑啊，这真的完全不开玩笑。那这个时间段正好是90年代的时候。 九十年代为什么那么多的车匪路霸呀？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刑事案件呢？就是因为那整个社会它已经开始在聚集财富了，大家开始挣钱了。可是呢，这个东西的渗透效应它还没有到整体汇集的这种程度上，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呢，而且那会儿啊，是什么呢？就是那会儿是快速的城市化，大量的这个人口进入到城市当中，但是城市的这个承载能力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因为它很多东西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对吧？而且呢，它那会儿啊，还是这个城乡二元结构，那个时代是等于是孙志刚他们的时代。就各位还记得孙志刚吧？孙志刚他是因为在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就是暂住证嘛，在广州大学生被打死了，被收容遣送被打死了。那户口对于人，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户口差异，对于人的这个身份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引发矛盾的点。那这些人到了这种城市当中，他又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其实到今天也算不上有合适身份，尤其在大的城市当中，可是毕竟没有当时那么严苛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所谓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这个暴力犯罪，就是杀人啊、强奸啊、抢劫啊、放火呀、爆炸呀。您知道那个时候到99年的时候发生了多少起吗？ 16.2 万起，就这么多，全国的，这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占刑事的比重特别高，是真正99年的时候啊，是犯罪的高峰期，对吧？而且是一恶性的犯罪。那到了这个2000年到2010年的时候呢，还是总量处于什么呢？上升期或者波动期，刑事立案的这种整体的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在2012年的时候就曾经已经达到多少了？655万起。刚才我说了，到了2015年的时候高峰是717万起，对不对？那个时候您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犯罪的结构就已经改了，严重的这种恶性犯罪就已经开始下降了。这个那绝对数量多，但是严重恶性犯罪下降，杀人啊什么这些东西就会少很多了。为什么？经济开始发展了，对吧？这个它只能够说，只要你大家能挣钱，很多时候大家能安生下来了，动荡期过了，它自然而然就往下走了，对吧？哎，那像这种这个城市失业呀、流动人口管理滞后啊，这些东西都已经收入差距这种特别明显呢，那这是当时推高犯罪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可是在那些年里，就应该再说是从2000年到2010年这些年里，或者甚至你可以搁到2015年去，这些年里它整个的这个犯罪率虽然它是上升，然后再加上这个有一些反复吧，但是呢恶性犯罪就少了。大多的还是这些比较应该说恶性程度没那么高的，更多的是什么比如说那会儿经济犯罪已经开始冒头了，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偷什么的这些东西，就是没有那么恶性的这些玩意儿就开始多起来了，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的其实我们从数据上看这十年，就是从2015年到2025年这十年，是中国历来这个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吧，应该这么讲吧，那是他犯罪率最低的时候。这个在国际上也是承认的，就是国际上也是认可中国在目前来讲，对老百姓走在街面上来说啊，或者平时日常生活里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当然你跟日本这是不能比了，对吧？那为什么您的体感不是如此？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刚才说了，是什么呢？传播方式不同了。原来呀，那大家只有报纸看，对吧？我做记者那一会儿，别说是那会儿倒是有网络了，但是上网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上不了的。那我跟大家这么讲个故事吧，就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个事情。在2003年的时候，应该是03年吧，那个天涯社区那会儿中国最大的这个 BBS 这个网站，同时能够上线的，你过10000人，服务器就宕机。 2002年还是2003年？为什么我知道这事儿啊？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叫竹影青铜的一个姑娘，在上边上传了自己非常模糊的两张裸照。那会儿没人看过这个，不是说你看不着裸照，你得去外网去看去，也特别慢。中国姑娘在那儿发裸照，那个几乎是最开始的，就比木子美什么那个可早了，就是在网上发这玩意儿，结果一下大量的人涌入天涯社区，直接，我说的大量就是超过10000人，直接就宕机，一直就服务器就重启，就没，他临时你又不像现在似的，你可以临时扩充，那会儿哪有这种技术啊？20多年前呢，您看那会儿上网是就这么难。在那个时间点上，实际上能够上网的基本上是这社会的精英人群。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你这那就算精英，对，没错，那就是他妈算精英。96年我就上网，你跟我说说有多少人中国那会儿能上网的？当然咱不是自诩精英啊，就是只不过就是说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少而已。那它的传播是这种传播只能够通过这种官方途径，所以呢您看到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很多人其实是没有读报习惯的。现在是什么年代？现在是网络年代，只要是出一个事儿，马上只要它有传播的这种特质，对吧，它符合传播的这个规律，对，直接全网都炸了，对不对？所以那个传播的途径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你就会觉得，你的体感就会觉得说现在的治安非常的差，就跟我刚才说的似的，现在拐孩子的比原来多好多。并不是，这只是你现在能知道这件事儿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很简单，就是啊哈，这些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报复社会，就是所谓现中行为，原来这种大规模报复社会其实很少，它主要是求财嘛，它是一个针对个人性的这种暴力行为，直接这么去打劫呀，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它都是可以能做的。但是实际上来讲，那个时代他们很少有大规模的报复社会，有过，这不是说您不用举例，这我可能比您还清楚，比如说炸公交车什么的全都有，甚至于呢也有那种无目的杀人，比如像什么白宝山的他们这些人，对吧，就绑架，但是那绑架呢也不算报复社会，张子强他们。那这些跟现有的这些大规模的报复社会完全不一样，那两者之间的震撼力，您说抢劫杀人，您碰上有这么一事儿，那是可能死个一两个人，你这个震撼力大，还是有一哥们儿直接开着一辆车咣叽撞了6人，这震撼力大，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对心理上的震撼。所以你看到现在的，你觉得治安不好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是占了很大一部分。人们往往是用这种的模式来去构建自己的对社会的观感与心理预期，这是这样的。说到这儿了，可能有人说了，说散人，你是不是也拿了中国政府钱了，或者怎么样？不是，这个我肯定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批评这么多年了，我跟别人还不太一样，对吧？别人你可能呢去给中国政府认个服个软，你还能回国，我他妈服什么软，对吧？圣上看着我都想掐死我，对不对？是你自己想想看啊，什么质朴刚健呐，什么这个搅屎棍总抓有屎的那一头啊，对不对？他都想掐死我，我再怎么都没戏了，回头都回不了了。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啊？是这个，咱有事儿说事实，咱就说事实；说数字，咱就说数字，这是没办法的。那这些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主要是社会经济结构改善了，对吧？你别说他全民脱贫攻关，他有多少遗漏的，做的到底好不好，对吧？但确实有效，城市居民的这个收入增长啊，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呢，对吧？就是减少了一什么呢？贫困驱动性的犯罪。这个你纵向收入改善，咱别说横向比，它纵向收入确实是改善的，对吧？那而且呢，这个等于是什么？提高了这个犯罪的机会成本了，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什么？人口结构变化了。说白了是什么？就是啊哈，就是青年人口少了，犯罪高发年龄，尤其是恶性犯罪高发年龄在什么时候？18到35岁。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对吧？年轻嘛，火力壮嘛，但容易冲动，这是一个。那老龄化社会啊，自然会降低犯罪率。中国已经进入到这个老龄化社会了，说白了就是坏人老了嘛，对吧？你看我也老了，你让我现在看场子，我还看得了吗？我看不了了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它这个确实是技术手段，它已经先进了。对吧？啊，天网啊，这个雪量工程啊，然后这些东西技术手段先进了，而且刑侦手段也确实先进了。那原来啊，哈，就是你看像这个这种刑侦的这些东西，好多它还是很落后的。中国这些年大力的发展这样的这种手段，刑侦手段，对吧？还有什么警务创新呢？什么网格员呢？把社会整个的看起来了。那这种情况下，犯罪成本太高。机会成本太高，所以好多也就不干这事儿了，对吧？原来你看街面上打架的时候有没有，经常有，对不对？现在确实是少了。您别跟我说个案，咱说是统计意义上的这个。那就有人问说，散人你是不是可能说你是在夸奖中国吗？是这样的啊，如果你从一个老百姓，普通老百姓个人的人身的这种安全上讲，你确实是安全多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对吧？但是有什么问题呢？其实说白了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你这个到底是这个数据真实性和这个统计偏差是不是还存在，到底你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所有这些玩意儿，对吧？ OK， 好，为什么？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为了降低这种所谓的这个犯罪率，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很多的时候他中国的这些轻罪，这种犯罪是不计入到中国犯罪率当中的，比如说家暴，对吧？那是一个父权社会，或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管控型的社会，对吧？家国天下嘛。那这样的话呢，你始终不能够真正意义上建构起什么呢？一个真正的人人平等的法律社会。因为你在一个家庭里，甭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个家暴家长制，这个就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这种法治社会嘛，对吧？他就把这个东西变成行政化了。他用的这种模式，不把这东西立案，不把这东西记录犯罪率，对吧？那这个治安处罚呀，或者调解呀，不立案，或者是受他这种维稳这种压力、这种影响，对不对？导致这个实际犯罪被低估。这些轻罪虽然是并不重，但是对中国整体的这种文明程度以及法治化的进程，这是一个极大的伤害，这是其中的一点。那你像这种零容忍这种高压呀，对吧？某些呢，而且但是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他很多时候这个零容忍，对吧？对某些东西，我就绝对不能有啊，零容忍。某些这种边缘行为，你就会过度的形式化。你看啊，现在有一个前两天，这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个教授就说了，说中国的刑案的定罪率是多少呢？是0%，就无罪率啊，是0.02%，这个很吓人的无罪率啊。就是你在大陆法系一般到多少呢？一般到大概是5%的，就这种刑案的是无罪，就最后判无罪。即使日本这样的，这么讲究这个什么的国家也是1%，它的这个无罪率是其他地方的1/50，就等于是说大量的这样的这种刑事案件，只要起诉你就必须有罪，就大概到这种程度，或者是说它也不一定是有罪，它是说不予起诉，或者是说它用其他的手段，它就是不说你无罪。为什么？因为这叫高压零容忍，对吧？就过度的形式化，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治理的这种模式，这种代价其实也很大。为什么？就是现在是高度依赖着监控与管控，就是公民的这个隐私权呢，个人自由空间呢，就是受压缩，就是长期就是形成什么呢？全景化的监狱式的这社会控制。那对老百，我刚才说了，对老百姓是不是有好处？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出行更安全了，对吧？这个你甭管他是不是到关键时候监控会坏，他至少在那监控着。很多人呢，他就觉得犯罪机会成本太高，我就不去干这事儿了。OK， 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啊，你就是 这样的这种一个全景式的整个监控型的这个社会，对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其实是非常糟，是很糟糕的。那这样的这种社会为什么会形成？它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治安专门干的这事儿？也是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跟各位解释一下。其实很简单，最开始的时候，它的目的是监控整个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治安的改善。哎呦，求您了，祖宗，咱别这样好吗？治安的改善呢，它就是对社会来讲，对它执政来讲是好事。原来我跟大家讲，那一个政权，它要是维护自己的统治的，应该叫做什么呢？就是这种合法性，它应该做什么？它做什么事儿？一个是这个经济发展，另外一个治安，对吧？一定是这两个，就是原来是叫剿匪嘛，另外一个是减税嘛，这是它的这种模式。哎，所以现在的这个东西就等于是他用的这样的，把这种治理模式的代价，你可能以后会更加明显，对吧？你整个社会都已经是一个毫无活力的，是被整个全景式监狱管死的社会，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什么结构性的问题？你就去掩盖了。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什么？老龄化嘛，对吧？哎，这个东西，那当然以后可能还会更加下降，对不对？可能会是这样啊，可能会更加下降。但是呢，还有一个什么呢？经济下行。如果像现在的这种高压式的全景监狱式的这种管控，遇到经济下行怎么办？对吧？那如果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比如说这个出口放缓呐、这个对制造业的青年这个流动人口什么这些冲击更大呀，对不对？这种犯罪率的反弹应该是可能的。而在中国，他很有可能因为自己的这种政绩，他不把这种犯罪率的反弹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给爆出来，那你就会看到，这其实中国的这个社会治安它已经开始从好的时候开始恶化了，但是你不知道，对吧？他还是给你报着，就跟中国那永远5%的这些年一直5%的这个经济增长似的，对吧？他不会给你报这个东西。所以说啊，这个中国的这些它犯罪率的下降，它是有一些前提条件的，这些前提条件有可能会消失，这是不可持续的，不是一个整个社会整体完全的法治进程啊，这些东西做了改善，它变成的是这种。你日本这块也没那么多监控啊，为什么日本犯罪率也这么低啊？那是完全，当然日本有老龄化，对吧？这也有它的因素之内，它还是整个社会的文明尺度是不一样的。那你建构的这种高压型的这种社会，跟那直接让一个社会真正走入到一个文明，它是非常有差距的，它也是不太可能持续的。任何一个这些条件进行改变之后，那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肯定会有，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呀，这个事情啊，就是跟这个夸夸说老兄啊，这聊就是有这么一个争论。然后呢，就是这两天哎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就打算着跟各位聊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到底我是怎么看这件事儿，并且聊一些这数字。应该说有好的一面，对吧？谁不希望自己这个生活的环境更好呢？我喜欢日本也是因为这块是安静平和，对吧？安全，这些都干净，这些东西都有这种因素。但是呢，有些时候吧，这个是不是能够持续，以及到底它的原因，还是需要跟各位去交流一下比较好。好，谢谢各位，跟各位下车集聚。